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曼。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关于这个俗语的典故有一大堆，基本上围绕的重点都是人如何因为贪财贪利互相残杀而死。今天我们这个时代，为了追逐钱财而死的人更是不计其数。像媒体经常披露的一些贪官疯狂敛的钱财，可以吨位级来计算，实在让普通人难以想象，也难以明白贪这么多究竟是为了啥，是能带到另一个世界，还是为了造福子孙后代。人大概贪到一定的程度，别说会考虑永恒之事了，估计脑子都坏掉了，除了钱财和与钱财有关的事儿，再也不会想别的。更可悲的是，这个世上还有一种人，一生都在为了努力赚钱营营役役，结果钱没赚到，命也没了。假如人只有精神，假如只有钱能给人带来快乐，那为了得到钱还用在乎什么别的吗？尽管不择手段就好了。但显然上帝将良知放在被他所造的人心里，是为了让人思想永恒，是为了让人拥有美好。所以无论人怎样贪，因为良心的缘故都会有所顾忌。只不过人满心满眼只有钱的时候，就忘记了那更美更好的。在福音书中也曾记载，主耶稣面对聚集到他跟前要听他讲道的几万人，劝告他们说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然后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，自己心里思想说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，怎么办呢？又说，我要这么办，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呐，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呐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凡为自己积财，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，也是这样。主耶稣的这个比喻，对今天的人来说，一点都不陌生，因为这种无知的人遍地都是。而贪婪则是人的共性，所以神的警告不单是给不认识他的人说的，也是给信他之人说的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 是行出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。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，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3:14-16，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3:17-20。读完启示录的3:14-16，那么或许啊有人会忍不住的发出疑问，说了启示录中提到的7个教会中老底家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啊？那么根据史料的记载啊，老底家它是这7个城市里边最富庶的，它以银行业、羊毛业和制造眼药的医学院来去驰名。但是这座城市它的水源不足啊，曾经建造一套输水系统，把温泉的水啊就引进城里边，但是被引进来的水变得是既不清凉也不滚烫，它只是温水。那么老底家的教会啊也和这个温水一样，它是不冷不热的。那么或许还有人不禁会说了，老底家教会如温水啊，信徒表现贫乏，我不想成为温水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温水啊它是乏味而且不好喝的，那么老底家教会啊已经变成温水了，因此它既乏味而且令人厌恶。那么信徒没有什么立场，漠不关心以致闲散，教会呢就忽略了为基督来去工作，于是就变得铁石心肠了啊，自我满足，甚至呢自我毁灭。你看亲爱的朋友，没有比马马虎虎的挂名信徒更加乏味的了。所以啊不要流连于半路途中，让基督啊来燃起你的信心，立刻行动起来吧。那么在上一次节目结束前，我们提到在宗教改革初期，基督教的立场就是相信圣经中所有的真理还有教义。那么很多有历史的大宗派呢都有非常好的教义，我认为威斯敏斯特信条是最好的信条。那么几百年来呢，教会传统上啊一直是以它作为准则，海德堡要理问答也是了不起的信仰告白，但是请问现在有谁还在遵守呢？在我们这个时代又有谁相信这些美好的信条呢？教会披着敬虔的外衣，但却不相信神的大能。主耶稣就谴责他们说，按名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你看按着他们的名声本该有活泼的信心的，但他们的信心呢却是死的。他们既不冷也不热，他们是一群不冷不热的信徒。那么今天很多教会啊就是这个样子。感谢神，还有很多教会他们是不属于这一类的。但是最让人震惊的就是神说，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那么请问这样的教会会被提到天上去吗？根据约翰福音14:2-3经文的记载，主耶稣说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那么你说这是主耶稣给不冷不热的教会的应许吗？我想不是的。这个应许啊是给凡认识圣经亲近神的教会的。你看神口中啊要吐出的教会就是那些不冷不热的。我认为如果神今天对教会说话，他会对很多教会都这么来说，那就是你真让我反胃。你自称是信徒啊，口口声声的说你爱我，但你却是口是心非的。所以呢我们都应当借着这段经文来做自我的反省。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呢，既像菲拉铁菲教会，也像老底家教会，这两种类型的教会啊，我们都有。基督教就出现了很大的分歧，不是宗派的分歧，不是罗马天主教或者是基督教的分歧，不是。那么最大的分歧就在于教会对圣经的那个态度。有的教会相信圣经，热爱圣经，遵行真理， 但是有的教会呢，则是拒绝圣经。启示录三章十七节经文说，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。好，你看，灵性上贫穷瞎眼赤身与物质生活上的金融中心、眼科医院和羊毛工业，那么就成非常具讽刺的对比了。那么这呢，也恰恰就是老底家教会啊，它一个非常真实的写照。老底家教会的信徒就把物质财富视为神的祝福，于是啊，他们就陷入了属灵的自我欺骗中。那么主就痛斥他们灵性的贫乏还有可怜，就呼召他们呢，要回到真正的信仰中，并且来悔改。那么在这一节经文中，主耶稣他就一针见血的就指出老底家教会的弊病，那就是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。那么这和二章九节示美拿教会的物质的贫穷、灵里富足，刚好就成了鲜明的对比了。老底家它是一个自立自足的城市，主后的十七年地震后啊，诚然是得到政府资助而来重建，但是在主后的六十年的第二次大地震中，他们就不求助于他人了。罗马历史家塔西图提到老底家时，他说他们没有我们的救济，全凭自立来去重建。但是呢，这种物质方面的骨气搬到属灵的事上就糟糕了。老底家教会他们自认是富足，一样都不缺，但却不知道自己其实正是那困苦的人。那字啊，这个冠词啊，就说明老底家教会呢是天字第一号的困苦人。那么其困苦可怜堪称是赤贫之首，可怜就意味着他需要怜悯。在一个以银行业、医学院啊、成衣业闻名于世的城市中，老底家教会啊，他们是很贫穷、很瞎眼、很赤身的。那么这实在是当头一棒的。老底家教会的信徒，他们就自诩说了：“我们是富足的，已经发了财了，我们一样都不缺。”你看，他们就相信这个金钱万能。老底家教会啊，就吹嘘他们的财务丰富。那么相反的，示美拿教会在物质上是匮乏的，它是一个属于奴隶还有穷人的教会。初代教会有钱的人其实并不多。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二十六节他说，弟兄们，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那么今天有些教会啊，他们就喜欢夸口啊，会众的人数很多，会众中的名流很多，主日的出席率啊很高，他们甚至呢还炫耀有巨额的奉献以及华丽的教会的建筑。基督教教会人数快速的增长，可能就显出了人心渴慕神。还有呢，教会财富的增长远远超过以往，并且大量利用传播媒体啊来作为宣教的工具。那么现在的教会，他们都以属世的财富来作为评量的标准，而不再看重甚至完全漠视属灵的价值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教会不该单单累积世俗的物质财富以及各样的资源的。信徒奉献时一定要查明这些款项的流向。我当然希望你能够多多奉献，但是必须确定你的捐赠啊是用在合适的地方。在属灵的账上，老底家教会它是困苦的，它是七个教会里边最惨的，他们是非常可怜的，那是因为他们在属灵上是非常的贫穷，他们不研读神的话，没有基督的爱，也拿不出得救的见证。但是更加可悲的就是他们瞎眼到看不到自己的处境，就是没有基督一袍来去遮盖。
横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那么很多年前，有一位牧师啊，他就写了一篇文章，内容就是： 如果你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啊，是想帮助你摆脱这个辖制。你好几次提到你认为基督不会用你，你有这种感受，教会该要负责，因为教会在心态上一直强调要成功神学，教会在刊物上报道如何运用职位上的影响力为基督做见证，教会在青年聚会中邀请大明星分享成功的经历，使他能够得到队友的尊重，这让人就产生了一种非常错误的印象，那就是如果你在社会上没有影响力，或者是默默无闻，你最好闭嘴，别人不在乎基督在你身上成就了哪些事。关于基督徒的见证，我们忘了最基本最能激励人的事实，那就是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，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，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甚至好像没用的，我要显出那些人的虚假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当耶稣基督拣选门徒时，没有选风云人物，他拣选像我们一样平凡的人，包括几个渔夫，一个激进分子，一个税吏，一个无名小卒。但这些人为基督的缘故做了什么呢？靠他们的声望吗？他们没有声望。靠地位吗？他们没有地位。他们靠着圣灵得着基督耶稣的大能。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在基督里的平凡人，他们会彻底改变这个世界。在教会我们唱教会唯一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，圣水圣言所造成是主的新创作，主从天上来寻他，做主圣洁心腹，舍身流血求得他，建立万年基础。你看这位牧者他的话呢，太棒了。在德国有一座教堂就刻着一段碑文，就真实地描绘了现今的时代。碑文是这么来写的，我们的主说，你说我是主却不顺从我，你说我是光却看不见我，你说我是道路却不行在其中，你说我是生命却不选择我，你说我是智慧却不跟从我，你说我是美好的却不爱我，你说我是丰盛的却不求我，你说我是永恒的却不寻求我，你说我是尊贵的却不服侍我，你说我满有恩典却不信靠我，你说我有大能却不尊荣我，你说我是公义的却不敬畏我，我若审判你不要怪我。你看这正是老底嘉教会他们的真实写照。有一位学者他曾经这样来说，他说教会没有告诉我我是一个罪人，教会没有看我为失丧的人，教会没有告诉我唯有信靠基督才能够来得救，教会没有告诫我罪的可怕还有地狱的真实，教会没有告诉我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救人。我们需要更多认识关于神最后审判的教导，少一些教规，多认识永生的真神以及魔鬼的诡计，多渴慕天上的奖赏，要避开地狱的诱惑。教会啊，必须教导重生的信息，而不是谈修身养性的一些事。我可能找不到这样的教会，但这样的教会不会让我徒手空返。太棒的文字了，你看我们正处在老底嘉教会的时期的教会，没有见证神他那救赎的恩典。启示录三章十八节记载主耶稣对老底嘉教会说，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，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，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。你看这种三重缺欠的不救在乎神，他们应该向神呢、来去买火炼的金子，那才是真正的富足。买白衣，那么和老底嘉著名的黑羊毛衣那么就形成对比了。赤身在古时候啊是一个最大的羞耻，那么正如穿美好的衣裳是一个大荣耀一样。当时法兰叙亚地区啊，可能尤其是老底嘉城，那么擦眼的药膏啊可能是借用当地驰名世界的治眼痛的一种药。你看唯有神才能赐下真正的耳聪目明的。经文说，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，那么意思是指基督他的保险，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，那么意思是指基督的义， 又埋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，那么意思是指圣灵开启基督徒的心眼。那么这个忠告对老底嘉教会啊就特别的具有意义了。有一位学者在给教会的七封信的注释这本书中，他这样来写道，他说老底嘉教会必须知道自己的眼睛瞎了，但并非无药可救，病痛所带来的折磨需要医治，可是名医却束手无策，他们开的药方就是把粉末涂在眼睛上，这在今天的文明世界普遍的没有疗效。老底嘉教会必须付代价，那就是经历苦难和持守坚定不移的信心，向神去求医治。好，火炼的金子，那么意为在基督里纯全的信心。你看，只有信心才能够来滋养灵魂。白衣，那么意指覆盖人类一切罪和过犯的基督，他那救赎的恩典。眼药，那么就意指圣灵引导帮助人，使其呢能够望见永恒的未来。你看，主就劝导信徒要向他去买火炼的金子，这可以是指啊从神而来的义，这是不能够用任何的金钱或者是任何的代价所能够买回来的，但是呢却只可以借着信靠主耶稣而白白的来领受。这又可以指真正的信心，这个信心被火试验过后啊，叫信徒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可以来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而且呢，主也劝导信徒向他去买白衣，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那个义行。他们应该买眼药啊，来去擦他们的眼睛，借着圣灵的启迪光照，得着真正的属灵异象。这个劝导呢是非常的合宜，那是因为老底嘉他是有名的金融、纺织、医药中心，眼药啊特别的出名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启示录三章十九节记载，主耶稣说：“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。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”好，发热心就是火热的意思，这是基督给这个教会的最后的信息。主说要发热心，你看信徒啊，要热切，要向主来去发热心。主教训这个教会要放弃不冷不热的心态，而且还说要悔改。那么这个教会啊，比别的教会更加要悔改。那么现在的教会啊，也需要来悔改的信息。但是我敢说，如果你讲这种信息的话，在教会你一定不受欢迎。即使像这种教会悔改归向基督都不会太迟的。主耶稣就对他们来说了，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，所以你要发热心，要悔改。你看，主就责备管教这间教会，那么这就证明主耶稣他疼爱他们。如果主耶稣漠不关心的话，他根本就不会介意的。他用仁爱亲切的语气就呼唤这间虚有其表的教会啊，要发热心，也要来悔改。凡就是所有的意思，那么这就意味着没有例外，所有神疼爱的他都要管教。疼爱在这里啊，就让人感动而且诧异，七个教会中最不值得爱的竟然蒙神的疼爱。我这个字啊是非常重的语气，你看管教不是来自敌对的势力，而是来自主耶稣他自己，所以你要发热心。那么这是现在继续式，意思就是要有诚意，也要悔改。那么这句话中的悔改是简单过去式，也就是一劳永逸，意思是一次性彻底的悔改行动。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记载，主耶稣说，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 这是主耶稣在罪人心门外叩门的一个写照，这幅画呢就充满了主的荣光。有一位著名的画家想在画布上来去呈现这个观念，他画完的时候邀请艺术家朋友啊给一些意见，有一个人就说了，你漏掉门上的把手了。那么这位画家他就回答说了，这扇门是人的心门，门的把手在里边。你看，这就是启示录里边主耶稣他的画像，主耶稣站在门外来去叩门，他不会破门而入硬闯进来的。不管有些人如何强调神的拣选的问题，主耶稣呢他却是惊天动地排除万难的来到你心房的门口。那么当他到了之后啊，他会止住脚步在你的心门外来去叩门，你必须要开门迎接他进来。主耶稣说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那么这是指啊，我们要和主耶稣来去相交，他的话要喂养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能够更深的来去认识他自己。那么这一节经文中出现了基督对老底家教会信徒所发出的要求，主耶稣就勉励他们呢要悔改。如果人们打开心门迎接耶稣，他们就会因着圣灵的工作和主耶稣一同分享永远的喜乐，并且得到永生。那么相反，掩面不顾圣灵的声音，关闭心门的人，他们将遭到的惩罚就是和耶稣基督啊永远的隔离，也就是灭亡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正如疼爱孩子的父母在孩子犯错的时候会责打管教孩子一样，被神所爱的人在犯罪的时候也一定会被神管教。虽然神的管教比人的责打要更加的痛彻心扉，叫人难耐，但愿意以悔改和更新来回应神的人，必在被管教之后有生命的更新与成长，也与神有更加亲密的契合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录预言到末心跳。